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一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新的一年的开始呢，前几集我们今天要跟朋友们分享的也是一个新的观念哦，叫做绿色补贴。董事长。
好，讲到补贴哦，其实所有的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不赞成的了哈，就是说他认为在自由经济体下应该大家自由的发展，然后不要靠政府的力量完成一个公平的教育的一个制度。但是实际上讲起来这个世界上看起来有补贴的国家是非常的多了啊，那国家非常多，那为什么在国际贸易上经常会有一个纷争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如果国家以国家的力量挹注一个某公司去发展的时候，它可以得到非常多的一个竞争上的一个优势，那会产生其他非政府补贴的国家自由经济体下一个非常糟糕的问题。这也就是中国跟西方经济体经常在可以是讲有教育的冲突上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啊。因为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制它基本上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比较多，所以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国家国营事业或者央企啊等等。那么它在补贴上的话，它比较考虑到国家长远的战略的利益，而不是采短期的这个营收上的利润的考量。这样的话对长期而言对国家是非常有利，但是对有些国家讲起来它就变成不利啊。不利的原因比如说西方有很多国家它在经营上发生困难的时候一不小心会被收购。那收购的话有时候价钱都超过行情的价钱。因为如果你是有国家的利益存在的时候，国家可以接受这个损失。但是就长期而言它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科技。那这个科技对长期而言对它很有利。那过去几年呢，这个美国人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反对。不过最近啊，为了这个整个电动汽车的发展，还有绿能企业的发展等等，美国的总统拜登呢，他也开始改变，其实他变成一个大幅度的补贴在里面，这次引起欧洲跟美国有非常大的一个抗争的原因，就是说所谓绿色补贴了。绿色补贴的原优点是因为拜登总统其实他是很努力在做碳中和的他也很努力在推动联合国的这个巴黎协定那么他在走向这个法案的时候，他都在想，因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他觉得美国的企业受到不公平的竞争所以他这次为了扳回一城所以他开始也把中国式的一个补贴的方式引进到美国里面，所以大家对他汽车工业、电动汽车工业是有蛮大的补贴。这一补贴之下，马上跳脚的还不是中国，马上跳脚的是欧洲因为欧洲发现说这样的话，它竞争上有困难。那拜登这一次他通过一个法案叫做《通膨削减法案》，那么名字叫通膨削减法案，其实内容里面隐藏了一个非常大的一笔钱在这里面。那么它的目的在哪里？它希望用这样补贴的方式让汽车电动汽车能够在美国的发展。 那么，所以整个通膨法案讲起来听起来像是通膨法案，实际上讲，炒出问题的是因为对美国企业，特别是对这个汽车行业的补贴，产生非常大的困扰。那欧洲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呢，他在2020年，就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告诉欧盟的27国的领袖，他说削减通膨法案的内容会导致欧洲企业面临不公平的竞争，和遭受不平等的待遇的风险。所以呢，他们打算呢，用这个方式去跟美国交涉跟抗议啊。那抗议什么东西呢？因为拜登总统在通膨削减法案，汽油相关的支出，他共挹注了多少钱？3600亿美金了，或者很大了哈。这包括干嘛呢？包括把洁净能源的基础建设施的制造啊、建设，就是对这些洁净能源的基础建设的制造跟建制啊，这个基本建设等，它有减税的优惠。它也提供它在美国本土的电动车的制造厂商的企业提供补贴。换句话说，过去美国人做的是比较单纯啊，你只要电动车，我就补助电动车。可是现在，如果这电动车不是在美国制造，从国外进来的话，他觉得他不能够补贴这么多钱了，因为他只补贴在美国制造的那一部分的金钱啊。他有他的利基跟想法，利基想法，第一个，他要扶持美国的电动汽车产业，把它站起来。那第二个，这也牵涉到所谓就业的问题了，因为现在每一个国家所担心的，就是说，当经济发展的时候，什么能全民共享？全民共享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到底我有没有增加我的就业机会？那么欧洲一听到这个状况，他就很不满意了，因为他补贴的时候只补贴在美国制造的那一部分了，而且他有一定的百分比例啊，就要变成欧洲没有办法竞争。那欧洲人本来在这一次的这个气候变迁，2050年要到净零的这个路径图上，欧洲就站在一个比较不利的立场上，特别是对这汽车工业，因为欧洲的汽车工业是他们是工业的主干之一啦，特别是德国哈，德国是以汽车工业在出名，那它的产业非常大，就业量也很大，GDP 的产量产值也非常大。可是最近的状况是，欧洲在这个竞争上，一直常常讲起来是比较吃亏的啊。因为如果你要讲它的这个资通讯 ICT 有这个数位产业讲起来，看起来没有美国跟中国、日本那么先进啊，所以讲起来是比较吃亏一点。那电池业它也做得不是很理想啊，没有他们其他几个国家讲的做得那么快啊。所以讲起来，他们已经很紧张了，说拼命在追赶。那么，如果他们没有机会外销到美国的话，对他讲是很大的一个伤害，因为这是可以分销他的成本啊，增加产量。所以他们对这个案子基本上是，觉得，美国人一天到晚讲这个自由经济、贸易等等，可是美国这一次，拜登特别为了这个本土的产的电动汽车这种补助。这个他是讲，他们是说这是中国式的产业政策，他们觉得是不公平啊，因为他本来美国对中国式的补贴他也不赞成，他现在变成他也跟着这样做，那么这非美国企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那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它会导致欧洲的这个电动车产业每况愈下，就做不好。那这个欧洲人抗议啊，最近的抗议很凶了。这个拜登总统到现在为止他说美国不会为这项法案去道歉但是他也说这个还有调整空间他可以让欧洲国家更容易参与，但是怎么参与法他还是没讲得很清楚，这个比较辛苦一点。如果你不讲清楚，我们到底是怎么做法呢？可是欧洲这个整个立场，因为欧洲27国本来就很麻烦，每个国家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很统一，所以要怎么应付美国 这个法案其实它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很完整的策略哈。那么这个欧盟的这个执委会他已经提出来说，欧盟的主权基金的构想哈，用整个欧洲欧盟的主权基金来构想来做投资等等，来做绿色的转型时间的功用，但是实际上这个还不是很成熟的东西，所以这个在这一次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纷争当中啊，其实讲起来，欧盟基本上讲起来是慢了一点哈、哦。那最主要是这样的话哈、哦，对欧洲跟美国之间哈、哦，到底问题有多大了？但他们现在两边也不希望把它搞得太大，这个难的。合则两利啊，分则两害了、啊。他也不希望就是说产生他的困扰，所以最近还在继续在谈哈、哦。那接下来要谈什么事情呢？接下来就欧盟在谈要怎样采取怎么样的行动哈、哦。啊，这个行动最快能够在就最近，因为要应付这些战争呐、啊，贸易战争，能够在2031年能够提出来。欧洲的做法，因为刚才讲欧洲还并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回应的方式，不过他们现在很急了。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贸易的数量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欧盟哦，大约跟美国的贸易一年的贸易额是1000亿美金、啊、这是非常可观的、啊、这个比任何国家都大，所以美国人当然也不能不照顾欧盟的想法啊。不过在未来时间要做什么样的结果，其实现在情况不明啊。我今天只是跟各位介绍绿色补贴啊会产生问题的。实际上讲这一次全世界在这个走向近零时代，大家对补贴方面，特别是对这个化石燃料的补贴啊，基本上都非常的有意见，但是也很难取消掉这个补贴了啊。其实我们自己也补贴了。那你说我们补贴什么？其实如果说台电跟中油的亏本的话，他那个钱基本上等于在补贴这个用石化燃料，相同的意义在这里面。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怎么样解除这些补贴，然后这是一个对用化石燃料补贴。那绿色补贴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新产业，这个新产业包括绿能产业、氢能产业各种都有啊。那等一下我会跟各位来说明一下，其实政府在这一次在做2050年的时候，他提12项的一个策略出来，那个策略里面对能源产提的最多了哈，差不多一半都是为了能源事情提出来。在能源里面有一项，今天我在跟各位从这里面再提到，就是说提到氢能的问题，因为氢能是未来解决我们台湾能源非常重要的一环工作啊。不过这个整个内涵将来也会牵涉到所谓绿色补贴的问题了，所以有时候跟着政府政策跑的时候有的好处，就是说其实政府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它有各种税上的优惠啦，甚至它有一个财务上的支持等等啊。那我再回过来就是讲，如果看台湾的话，今天我们其实政府需要花更多的经费啊，财务上或者是税上的一些补贴补助，就是讲氢能啊。因为氢能是这样讲起来，全世界讲起来未来氢能是最终的工作主轴之一了。以台湾讲起来的话，我们2020到2050年这个的变化里面非常大的一项就是我们要用新燃料，新燃料就是用氢能来代替啊。氢能它有它的产业上一些方便跟做法啊。那我先来说明一下，政府政策已经定的是氢能是很重要的方向，包括我们拭目以待，有更积极的更明显的一个策略在里面。那我现在来说明一下这个氢能到底在讲什么事情啊？那为什么这个氢能会变成那么重要？其实最近啊有包装杂志，特别是商业周刊，他们有专访的德国，在讲着德国的氢能的问题。那德国在这一次乌俄战争以后，他们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啊。早期他们认为俄罗斯的这个能源 又便宜又好，量又大，所以只要用便宜的俄罗斯能源，他们就可以继续在世界上在产业上有优势。可是当乌俄战争发现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的过去的政策是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把一个国家天然气有50%几乎全部是压注在俄罗斯的供应上。当俄罗斯切断他们的供应的时候，他们就是被逼着也要跟俄罗斯在谈，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对俄罗斯也不敢太强硬的态度，就因为他们受制于能源太多。但是呢，在经过这一年下来啊，从去年2月到现在为止，大概是德国人西醒了，他们全力在重新做他们的能源的转型啊，氢能是他最重要的方向之一。那么，而且转得很快了啊。他们这些各种政策都有。那我现在这里先来讲说明一下，氢能到底是讲什么东西啊？当然了，这个氢气各位晓得最容易的，氢加氧就可以燃烧啊，它的产物是水啊，所以它很干净啊，它没有二氧化碳，这是非常之好。啊，那问题就是说，那你氢气从哪里来？氢气从哪里来？我们就看现在的氢气最主要的来源。就是从电力电解水啊，电解有水就有氢跟能，氧也可以用，氢也可以用啊，用完之后你就可以产生新的能源出来，所以基本上它等于一个当做一个储能的工具在使用啊。那么它的能源大部分都从哪？都是从再生能源来的。再生能源发展之后，它经常有非常多的多余的。不定时间的能源出来，开始的时候大家做简单一点，就是说，比如说白天有太阳，晚上没太阳，有风的时候有风电，没风的时候没风电啊。那可能太阳太大的时候就产生多出来的能源，那风太大的时候就产生多出来的风力的发电。那么这个电怎么办呢？它没有办法存起来了，那我们就去把它电解水，电解水就变成氢气跟氧气啊。那下一次。等到晚上你没有电的时候，把氢氧气再回过来，我们再把它发电啊。这样的话的做法就可以完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储能的功用啊。那现在这种氢气除了这个电解以外，它还可以从化石燃料来啊。那化石燃料来有几种啊？如果你把它化石燃料搭配了我们碳捕捉了，我们再用很多天然气烧完的这些。二氧化碳产出，你把它收回来，碳捕捉以后，你再用化石燃料来制氢，然后去做出了氢气，我们叫蓝氢哈。那当然，你也可能是在这个整个原来的石化燃料直接进来，从制程中得到氢气，那就灰氢了。当然是绿的最好了，蓝的你还是有碳排的问题，还有能源的问题。那灰氢当然是那里面基本上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些能源的浪费，加上二氧化碳的产出不好，所以氢气基本上最好是从这个再生能源来。再生能源呢，就在台湾海上风电是很好的，因为海上风电有时候风力实在太多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去制氢啊。太阳能也是相同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生产端讲完了，等一下我们继续再讲它运输端跟应用端。
好，我们现在就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除了谈到的绿色补贴之外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氢能源。我们继续在氢能源这部分再为听众朋友做一个详细的说明，董事长。
好，氢气啊，刚才讲它其实。它并不是初级能源啊，它基本上它是用电解出来的，所以它是等于当做一种储能的科技了。它本身必须要有电力的一个加入，然后产生一些电解水之后再产生能源。那这样的话，你就要花不少的这个建设能力才可以啊。那我们这个氢气做什么用？通常我们的做法就是一个当原料哦。工业制程的时候当原料，我们这个半导体啊，像台积电啊什么，他们都会要用氢气当他们的一个原料啊。还有中钢，他们如果在未来变成无碳钢的话， 它也必须要用氢气来制钢，哦，那个这个量都就变得非常大了，不是想的那么单纯。那再来可以当能源呢，它也可以当来发电啊，来供暖啊，啊，最后当然它也可以当我们的燃料，汽车燃料、氢燃料车了。现在有氢燃料火车、氢燃料汽车等等，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些讲起来，这应用啊，都是需要非常多的经费的投入。所以我们政府在12项的这个关键的这个战略策略里面，氢能是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啊。所以未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不管发电量啊，现在开始简单初期做发电量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是等于我们在现在的天然气里面加入氢气混氢，混进去以后，那因为它烧的是氢嘛，所以它二氧化碳就可以下降。那钢铁制造，我们刚才讲，其实现在中钢最紧张的，将来这个钢铁卖出的时候，它要查你的二氧化碳排放，最少一个钢铁1公吨的二氧化碳最便宜，大概都要2吨多以上的这二氧化碳排放。那这个如果算起碳税来，这个是负担很大了。所以将来制钢变成很重要的方向。那工业制程当然不要谈了，所有工业制程有非常多的需要传统燃料，如果你不用氢能的话，很多东西二氧化碳排放不能减少。那载具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怎么样去这个让汽车啦、火车啦这些交通工具能够降低它的二氧化碳，就是不用这个汽油、不用柴油等等，那就是用氢气，或飞机也可以用氢气。我说它应用是非常非常之广啊，但是它有它的缺点啊，它为什么缺点？因为这个氢气的。它的优点就是氢气的发电量是很稳定，而可以长时间的储存，而且它单位的重量所携带的能量是非常大，哦，而且它没有什么后遗症，它没有产生二氧化碳啊，所以这是没有碳排，是最干净的能源。它的缺点呢，它是很轻啊，很轻，所以它体积会很大了，容易扩散，储存运输不太容易。但是如果你要运输很好做，把它挤压成液态氢的时候，它要-252度，哦，那这个成本就高了。这成本，因为你从如果我们今天的氢气不在台湾产，要从澳洲来的，那氢气的那个船只啊，那做的就不是一般的船只啊，那个结构要非常的强，结构要非常强，那个船的重量就很大了，那整个制造也很高了，然后这运输过来，过来了以后。它转换效率其实是低于电池的，并没有那么理想，这成本很高啊。然后你的这个管线的运输也是很困难啊。你这等于氢气进来，有一点像做天然气一样啊，只是说现在不放天然气，变成一个氢气的管线进来，所以你还是要做非常多的接收站哈，还有这个整个从南到北的这个氢气的运输的管线啊。那这些都是一个新的个基础建设，那这新的建设其实是需要国家啊或者企业界大幅的投资进去啊。今天我们在做天然气，一阶、二阶、三阶的站已经问困难重重，啊，再做一个清晰的也是相当困难的工作，所以它有它先天上的一些缺点存在。那也有人说这个氢气容易爆炸，很危险啊。因为它的能量很足了，啊，但是基本上，如果你安全做得好的，基本上还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啊。不过刚才讲成本就比较高了哈，你在运输装置等等，它的投资比较大。那因为它很轻嘛，它一下就飘出去了，啊，但是如果在密闭式的房间里面飘出去一点还勉强，但是超过4%的话。那就很可能会爆炸啊，所以它的风险性是存在的。所以现在全世界对这个氢气的这个使用，它的安全标准是非常高了哦。那日本人现在在上一次的这个3.11大地震之后呢，他们就发现这个房屋里面会断电啊，断电有时候还断瓦斯了哈，断电等等。那么，如果断电，最好处理方式，你要有个备载的一个这个发电器啊。那备载发电器，当然以前大楼，现在大楼在台湾很多都是有柴油的发电机在发电啊。那日本 很多小房子、中小型房子后，他们就用氢燃料当做一个紧急用电的一个设施在那里，然后等一下没有突然没有电的时候，它可以用氢燃料电池来做发电啊，发电以后解决房子这些问题啊，那这个对房屋是很好了，而且好的话还可以当做燃料来做这个家庭的这些冷暖气及热水来使用啊，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条件了，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你只做电池还是很好做，那如果你要做比较长期每天都使用的话，还是要拉管线过来啊，那个成本就会稍微比较高一点。好，那现在我们国家这个推动的策略就是有三个大方向要做，第一个就是氢能的应用，刚才讲发电啦、钢铁啦、工业啦、氢载具啦、氢燃料车等等，现在是一个方向，要简单的方向。第二个就是氢气的供给啊，在我们未来这个到2050年的计划里面，氢气供给其实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了，因为我们第一个本身再生能源也不是那么多哈，也不那么够，你要把再生能源再去发电，只是当做一个储能或者转换还可以用，当然要大幅度的使用，刚才讲到全面上使用，它是有它的一些困难，那也要准备说，评估一下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拿到这个氢气啊？那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可以看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一个政策，你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它现在就是非常的积极，它现在就把氢气当作未来国家的能源战略之一，因为过去他们卖煤啦，卖天然气啦，但后来以后就不能卖煤了，不能卖煤就卖天然气啊。这个国家土地大，人口少啊，太阳好啊，风力大，所以它再生能源很多，所以它可以把再生能源翻转成制造氢气，那氢气以后再外销出来。所以有一天你看到说，哎呀，这条船从澳大利亚来，它不是在煤，它也不是在天然气，它载的是氢气哈。不过我刚才讲了，这个是需要非常多的基础建设。所以我们政府在未来的基础建设里面变成它战略策里面非常重要一环，建立氢气的输配线的系统，刚才讲接收站要做，从南到北的管线要做，然后如果家里用氢气还接到家里氢气去，哇，这个其实讲起来是蛮辛苦的，这个基础建设的经费是非常的庞大，就是这样。但是你觉得这可能吗？其实我们要看别的国家能做到做不到。那等一下我会讲几个例子，你慢慢可以看见说已经开始做了，而且先做的先赢了，将来他们还有很多的这些利基。好，我们等一下再做个说明。
好，我们在这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我们继续再谈到氢能源，董事长。
好，那如果我们在工业革命到现在为止，你去分析一下大家能源的使用方法，早期当然最主要能源是煤啦、煤炭啦，或者等等。那么那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那20世纪初的时候就电力产生了，电力来得很方便，它运输非常方便。而内燃机的出现啊，内燃机变成汽车大幅度使用，到21世纪的时候就不一样了。21世纪现在发现说，煤也不能用了啊，那这个天然气也不好用了，那现在变成，氢气可能会当道取代这个，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源的介质给大家来使用。所以呢，这个每个国家都在发展的啊。那这个商业周刊这次有派了一批人记者去看访问了，他访问的地方很有意思，就是鲁尔工业区。鲁尔工业区是这个德国心脏地带，工业心脏地带。那我们常常讲美国有矽谷啦，那这个我们台湾叫一下矽岛啦，鲁尔工业区他们现在要叫氢谷哈，氢谷就是这是氢气为主的一个工业产区了。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计划在做，那么德国其实已经慢慢开始做起来了， 我们过去看了氢气来做汽车，到现在为止，在日本做了很久了，尤其 Toyota 做了很久，基本上，不是那么的成功顺遂啊。这个最主要的问题，早期是因为实在很贵啊，这个你做个加氢站，价钱实在是非常高啊，所以这个成本很高。第二个，这个氢气要有足够的氢气，然后运送到各地去。那这一段时间，其实日本并没有完整的发展起来。虽然在 Olympic 在东京是做了非常的成功的示范等等，但是在日本也没有办法完全推出啊。其实当时这个Toyota 他们以氢气为优先，电动车为次之。今天讲起来，看起来是政策上是不是很理想啊？那这个整个这个氢气。就算你日本很成功的氢气的推出，氢气车的推出以后，你要推到其他国家，推到台湾，台湾要做这么氢气站，也是要很多的投资了。所以这个方面讲起来，小车辆投资其实不成功啊。但是现在大车辆是可以的，一个是卡车，一个是火车了。所以在德国，它现在有氢气火车了。氢气火车其实你看起来外表看起来是没什么差别。它只不过它是用氢气、用氢燃料电池在开车，它可以跑很远了，因为火车嘛，它体积大嘛，而且它重量比较不在乎，它加一支氢哦，可以跑1000公里啊，哦，那是很多了，1000公里台湾来回可以跑好几次，啊，所以很干净啊，它没有烟灰了啊。我们小时候在看的画画，火车一定是冒烟的哈，抽烟，它是干干净净的，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产生。这个空气污染也不会产生这个二氧化碳，所以是非常好。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整个欧洲现在已经有氢气火车的在跑，那氢燃料卡车也慢慢的开始了。现在全世界两个比较夯的一个卡车的，一个是电动卡车，啊，一个是氢燃料的卡车啊，那。这个 Tesla 他们是做很大的个氢，很大的这个，电动卡车了。电动卡车现在实在很大，它的好处在哪里？因为它有些不需要跑到这个，小巷弄去了，它就是从高速公路点对点了，那个地方要加氢加电都是非常的容易，就是这样。好，那这个是，他们在这个整个，氢火车的这个做法。然后呢，在开始的时候，工业就开始变了，这是才是真正的比较大的变化。刚才讲说，如果工业区哦，它要叫做氢股哈，那氢股就是说一切的动力来源希望转成氢啊。尤其在这一次这个俄乌战争以后，损失非常大，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了啊。那么做了之后有差别了，有差别很多种差别，很简单的差别，你出来的这些产品啊。这个氢气的这个排放，氢气因为只排放水嘛，所以它减碳减得很成功。那么以最简单讲，也钢铁工业讲，炼钢如果你用氢的话，它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是几乎是零了。这样做法的话，你在的产品就很多了。你如果是很简单，如果你做我们做这个笔电啊，笔电那些外壳。这个外壳，三 C 产品的外壳，哦，那如果是先用现在的外壳来做，你不是用氢气做的话，他们这些预算呢，如果是以华硕来算的话，他们在欧盟摊关税，他要缴每公吨啊，他材料要缴这个4000块左右，那等于多出来的预算出来，哦，那这样算算，他们照华硕市场当董事长的讲法，一年要增加3000万欧元的费用，还是蛮大的哈、哦。所以将来这个是跑在前面的人会占了很多的便宜。那欧洲啊，特别是德国，在这一次的教训之后，他们跑得很快了。那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说明这个未来一个大潮流，以氢燃料的世界。
好，非常谢谢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好，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